感谢主。所以灵界的事是非常真实的，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活在看得见的世界，可是有一个看不见的那个黑暗的国度，好，跟这个光明的国度，这是非常真实的。我们要求主更多把这种智慧赐给我们，让我们在生活里面更能够去意识到，我是神国的子民，我是神国的百姓。有一个空中属灵气的恶魔是我们的仇敌，好，那我们要留意的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好，就是不要中仇敌的诡计，像我们上一次所说的，不要中仇敌的闲言闲语啊、诽谤啊一些话语，把黑暗接到里面来，留意保守自己，那个全副军装，特别保守自己，不要让有一点黑暗存在里面，你渐渐就让那个秃鹰开始在你的上空开始沮丧了，好，开始各种吃那个秃鹰的那个呕吐物啊、排泄物啊，哈，所以我们真的要留意。好，那上一次讲的那个神的国第六卷呢，有很多人他们得到很大的帮助。从那一卷，从那个乔纳，那个乔纳呢，他是神借着他常常对着基督徒发出世界性的预言。那所以我们把他的那个预言的那一本，那个景，他的看的意象，我们印出来在后面哈，一本2块钱，你们可以去后面拿哈。你们也可以多多的送给别人看哈。我上一次呢，就是从这一本里面去讲到他所看见的意象，都是讲到过一个内在生活何等重要。那所以如果你送给别人，可能你要先让他听那个第六卷神的国第六卷的录音带，他再看比较会看得懂。因为一个人没有过内在生活，他看那个有很多对他会很悬，因为他没有经历，所以他会看不太懂。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追求内在生活，我们要过一个内在生活是何等重要。那个全副军装每一样都是耶稣啊，所以你过一个内在生活，就是你一直住在他的同在里面，你每一天为什么要一直操练与他连结，保持他的同在，住在他的同在里，那个就是一个过一个内在生活。你一直过一个跟他连结的生活，你就每天都穿戴了全副军装。那今天是父亲节呢，我也要讲一点，今天要特别讲到有关弟兄们这一方面哈，求主借着这一些话语，能够兴起建立更多的弟兄哈，更多属灵的父亲来啊。那我们先看创世纪第十九章，因为时间的缘故，我想我们就不念了哈。我们来看创世纪十九章，罗德这一位父亲哈，罗德哈，他当天使。两个天使来到他那边的时候哈，在第十九章第一节，他讲到说，罗德正坐在索多玛的城门口。他们讲到说，坐在城门口就是指是蛮有身份地位的人哈。那罗德呢，可见他在这个索多玛城，他已经谋得一个地位。那他呢，当天使来跟他讲哈，说要毁灭这个城哦，然后叫他要跟他的家人讲哈，跟他的家人讲，要把他的家人都带出来哈，因为神要毁灭这个城哈。那结果罗德十四节，我们请若嫂为我们念哈。
罗德就出去告诉娶了他女儿的女婿们说，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他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
好，你看一个岳父哦，告诉他的女婿说，这个神要毁灭这城，好，而且呢，这个岳父还接待了两个天使来到他家。可是他跟他的女婿讲的话，他的女婿都觉得他在开玩笑。那我们就知道，可见罗德他的生活是怎么样，可能他蛮喜欢开玩笑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要小心开玩笑，特别不要开一些开玩笑，应该是幽默，但是不要开一些就是说把假的事情当作真的来开玩笑，像那个狼来了狼来了那样子。还有不要把属灵的事拿来开玩笑，可见他可能过去常常把属灵的事拿来开玩笑。所以他的女婿当他讲到哦神要来毁灭这人，他觉得真好笑啊， 我们这个索多玛，哎呀，多么富裕的一个地方啊！那热闹的城市啊，哈，那物质多么丰富的一个地方啊！那什么神要毁灭这城？哪有这种事？所以他觉得开玩笑。在彼得后书那里有讲到罗德是什么样一个人，你们记不记得？哈，他说罗德是个义人，对不对？哈，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义人呢？他说哈，他说他的义心哈，我看哈，在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七节、第八节，
只造就了那常为恶人言行忧伤的义人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
好，你会发现罗德他是一个神的孩子，对不对？神的孩子，他会为着那个看见、听见不法的事，他一心会天天伤痛。哈，他常为着恶人的淫行忧伤。哈，他是这样子的一个信神的人，可是呢，他却继续的一直住在那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基督徒实在有太多种，他知道那个地方的人，那个地方的人。恶到一个什么地步？十九章，在创世纪十九章那里讲到说，那两个天使来了呢，哈，那两个天使就说，罗德就接待他到他们家去，哈，结果呢，那个在第十九章的，第四节到第八节，
他们还没有躺下，所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呼叫罗德说，今日晚上到你们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罗德出来把门关上，到众人那里说，众弟兄，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容我领出来，任凭你们心愿而行。只是这两个人既然到我舍下，不要向他们做什么。
好，然后第九节，
众人说退去吧，又说这个人来寄居，还想要做官呢，现在我们要害你比害他们更甚。众人就向前拥挤罗德，要攻破房门。
好，谢谢。所以你知道这个索多玛城哈，是一个同性恋的一个地方。好，他们就是罗马书第一章所说的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好，那所以他们这两个天使来到这个地方呢，他们就要这样子的来做这一些事。好，那罗德，所以你知道这个地方是多么淫乱污秽的一个地方，道德低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方。那罗德呢，他会难过，可是呢他并没有产生影响力。一个人除非你的生命发出光来，否则你只是难过有什么用？他会一心在那天天伤痛，可是呢他自己并没有像刚刚有人祷告的做盐做光那样子发出光来，所以他没有抢救任何一个人。那个要不这个索多玛城呢，连十个义人都找不到，十个都找不到，所以神要来毁灭。罗德只能自保其身而已。为什么？因为他居然叫他两个女儿去出去任他们所为。你就可以知道罗德是一个很容易妥协的人。神对于罪恶呢，他就是要毁灭，他是绝不妥协的。可是罗德虽然尊敬天使，尊敬神的使者，但是呢他就变成住在那个城市已经住惯了，所以他的那个标准也降低了。好，既然他们要害神的使者，好吧，那我就让我两个女儿出去当替死鬼好了，对不对？这对不对？这不对的。他对于罪恶没有一个绝对的心，难怪他的女婿会觉得他在说好笑的话，开玩笑。他在讲很严重的属灵的事，他们还是不相信他的话。还有呢，你发现当他要出来的时候，他还是怎么样呢？他十六节他说罗德迟延不走，迟延，好像罗德也一直很舍不得离开他这份产业。 因为他在这里已经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好，而且这个索多玛是一个很物质丰富的城市，好，等一下我们看一下创世纪十三章，你更可以知道这个地方是非常美的一个地方，像耶和华的园子那么美的一个地方。我们真的要留意，哦，我今天是父亲节，我就想到许多做父亲的呢，大部分他一有了孩子以后，他常常就是为着这个家，要这个家房子更大，要搬到一个更好的区，在天天劳累，对不对？差不多很多做父亲的，他那么辛苦，那么辛苦，他就对他孩子讲：“我都是为你们。”可是我们可以看见，罗德为他的家人，为他的孩子，选了一个这么美的一个地方，可是却不是神所喜悦的地方。罗德他看重那个物质过于属灵的，那他的结局是怎么样呢？他的太太呢，神告诉他们说不要回头看，好，不可在平原暂住，一直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们被剿灭。好，结果呢，他的太太呢回头一看，好，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岩柱，在二十六节讲的。为什么神叫他不要回头看？神就是要他们从心里面弃绝那个城，厌恶那个城。你不只是身体离开，你要心里真实的厌恶这样的一个城，神所厌恶的城，让你去弃绝神所厌恶的城，不管那个物质是多丰富。我相信可能罗德他们在那有很大的房子，对不对？而且他们有很多的牛羊，很多的产业，他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可是神这个地方既然是个罪恶的地方，神就要他弃绝，要他厌恶，要他离开。不只是身体离开，你要整个厌恶，好像要赶快逃跑一样。可是他的太太回头一看，为什么？因为他心里还是不舍得那一些物质，不舍得那些物质的丰富，所以他变成一根岩柱。那我们再看到他的女儿怎么样呢？当他们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呢，他两个女儿呢就分别把他的爸爸灌醉酒，然后去跟他同房，然后大女儿也怀孕了，二女儿也怀孕了，那他们都从他父亲就是存留后裔。在三十六节，这样罗德的两个女儿都从他父亲怀了孕。这就是罗德一生的评价。罗德圣经给他一生的结论就是他的两个女儿都从他父亲怀了孕，这是一个何等失败的父亲。虽然他的物质很丰富，但是他的属灵教育是完全失败的，完全失败的。那为什么他两个女儿会做这个事呢？因为他们已经在那个城市里成长习惯了，大家都这样嘛，左右邻居都这样嘛，所以那个价值观道德律已经都同流合污了，已经都习惯了，习惯大家标准就是这样。弟兄姊妹，这真的要作为我们的一个见解。然后最后他们是什么样呢？他们是在洞里面，好，他们就在那个洞里面生活。然后呢，他的大女儿生的就是摩押，摩押人，他给他生的儿子就是摩押人的始祖，小女儿生的就是亚门人的始祖。你知道那个摩押呢，就是害以色列人、引诱以色列人犯淫乱的罪的，就是摩押人，是神所憎恶的。那罗德他的子孙呢，都是这么属肉体的，而且是与神为敌的。那我们再看一下创世纪十三章，你看罗德他本来是亚伯拉罕，跟亚伯拉罕一起的，对不对？是跟一个这么属灵的叔父在一起的。好，而且呢，神也给他们两个都很丰富的产业。好，然后呢，是他们的牧人彼此在相争的时候，那亚伯拉罕就跟他讲说，就说我们两个不可以相争，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好，然后十三章第十节，罗德呢，他就看见了那个约旦河的全平原，像什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就选择了这个约旦河的全平原，然后往东迁移，然后呢，他就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 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弟兄姊妹，这真的要作为我们的一个见解。有时候我们为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子孙选择一个很丰富的地方，可是呢，重点是那是不是神所祝福、神所喜悦的地方？有时候你给你的儿女们积蓄的越丰富的产业呢，他的心越会渐渐的挪移到世界里面去。所以给儿女们给他很多的产业，对他到底是不是福？我们当中有很多做父亲的，我们有时候需要想一想，我每一天那么辛苦，其实我只有一个胃，我只有一张口，我胃能够吃的有限，我能够睡的也只有一张床，所以我能够用的有限，那我有没有需要这样一直的拼命加班，拼命的劳累，赚再赚，筹谋一切是为着儿女？那你花的这么多时间来为儿女积蓄产业，可是你带给孩子属灵的有多少产业？有一个爸爸，他是在台湾，他在日据时代呢，他到日本去读神学院，然后以后回到台湾，他就在那里服侍主。那时候日本时代呢，他们有一段时间他们非常的逼迫基督教，烧毁教堂，破坏教堂，所以这一位牧师呢，他就被抓去审问。好，那他把抓去审问呢，那个每次审问他的那个日本的那个军官呢，就说天皇大还是上帝大？那他就每一个问题咄咄逼人这样。可是呢，教会都一直在为这个牧师祷告，所以这个牧师就从神来的智慧，每一句就回答得非常好这样子哈。那结果后来这个军官把他放掉了，而且呢，后来这个军官信了主，信了主。那这个牧师的女儿呢，后来写了这一篇见证，她说我们家有九个孩子。好，我爸爸一生呢做一个穷传道人，所以他没有任何物质的产业给我们，可是呢，我爸爸跟我妈妈实在把属灵的产业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一家人认识这位神，神是我们的产业。好，那他们一家九个孩子，好几位当了传道人。好，女的呢，有的就是嫁给传道人。那所以他们觉得他的父母给他们最丰富的产业，就是带领他们真认识这位神。那罗德，你看他给他孩子这么丰富的产业，那可是他的结局是什么？你看他刚开始他的一生呢，罗德的一生决定于他13章这里当时的一个选择，一个选择而已。他选择要的是那个物质非常丰富、非常美丽的地方，眼睛看得见非常美丽的地方。可是呢，亚伯兰选择的是什么？罗德就去住的那个地方。可是18节讲到，亚伯兰就什么？住帐篷。罗德住很好的房子，亚伯兰却住帐篷。帐篷这个居无定所啊，对不对？没有一个安定的地方。可是呢，神告诉亚伯兰什么呢？他说：“你往东西南北，你往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结果主的这句话有没有应验？应验了。可是当时呢，亚伯兰是。就是住帐篷，而且连一个儿子都没有，所以神讲的话好像很虚空，抓不到，看不到，而且看起来好像不可能。可是罗德选择的是那个抓得到、看得到的，很有安全感的，对不对？那他们两个的结局是什么呢？罗德从这么富裕的，他要有安全感，他要建筑地上的安全感，最后呢，他是变成去住在山洞。他到了索尔，但是到索尔他还是害怕，因为那个神要灭绝他们，他说用硫磺哈，那个他们历史学家就发现说是一个很大的地震，神借着一个很大的地震，火山爆发，那个硫磺就这样喷下来，而且呢，在考古学家他们发现 这两座城索多玛俄摩拉现在就是沉在那个死海的南端，就沉在那个地方，确实有两座城在那。而且他们发现在罗德以前那个地方有很多的人，在罗德之后那个地方变成废墟。罗德他要这个丰富的产业成为他的安全感，他的结局是什么呢？一无所有，什么都带不走，最后是住在洞里面。他本来在索尔的小山，可是呢他发现还是很怕，怕危险，怕那个硫磺，因为那种喷啊喷啊，怕也会喷到这，所以他们就又往山上去逃，住在洞里面。他以为地上拥有这些成为他的安全感，他的结局是什么都没有，住在洞里面。亚伯兰呢，他选，他常常就是让，而且呢亚伯兰你会发现他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不管到哪里就是先筑一座坛，先敬拜神。所以我们当中做父亲的，或者我们当中一些单身的弟兄，将来你们也都要做父亲，很重要。不管你搬家搬到哪儿去，不管你带着孩子去旅行，你第一件事就要先带孩子们全家人先在那跪下来，先筑一座坛，就是先一起敬拜，带着全家先一起敬拜。亚伯兰他不管到哪个地方，他就是这件事，先筑一座坛，先为耶和华筑一座坛，敬拜，敬拜他。那亚伯兰他刚开始好像是比较可怜呐、啊，好像比较笨呐、啊，哈、哦，他明明是个长辈可以先选呐、啊，哈、哦，可是他却让他的晚辈先选，结果他是住帐篷，好像吃亏，对不对？可是他一直在寻求神，他一直在顺服神。他的结局真的，他的后裔如地如海边的沙，如天上的星，而且他的产业之丰富啊，凡他所祝福的地上的万国要因着他们的后裔得福，不但是他富足，而且他使别人得福，别人都要因着他才能够得福，何等丰富的生命。所以很在乎我们到底要什么，我们选择什么。那我觉得一个人当你成家以后，特别是整个这个世界的样子呢，世界的潮流就像洪水一样一直把人往前冲，大家就是有房子换大再换大，搬家就是越搬越高级的区，或又什么好，或者为孩子呢就是一定要到怎么样的好区什么样。我在东岸他们有几位，他们是在这大陆的留学生的工作，那这几个弟兄姊妹呢，他们的孩子呢明明也有机会可以去上名校，可是呢这个孩子如果不要去上那个有名的学校，他只要在当地读的话，他就可以得着这个奖学金。好，那当地读的学校是比较很没有名字的，比较不出名的，可是呢他宁可让他孩子这样子，结果神大大祝福他的孩子。这几个弟兄他们就告诉我，他说当他们向很多大陆人传福音的时候，他说有一些大陆的留学生呢就会告诉他们，他说我觉得你们那个基督徒啊最不要脸了，哈，这天上要吗？地上也要，哈，这个他觉得这最丢脸了，你什么都要，你还没有像我们这样好，我们就专一要地上的就好了嘛，你不是你地上要，你天上还要，太贪了嘛。我就觉得，所以这几个做大陆留学生工作的人，他就觉得我要跟他们一样，虽然我可以有权利去住这样的房子，可是为着要像这样，他们大陆来的人都比较穷苦，我要向他们传福音，像什么人我就做什么人，所以他们就是这样。结果神实在祝福他们的孩子们，在祝福他们，他们从他的孩子读小学、初中，好，那个区不好区，那他有一直在想，为孩子他要不要搬到好区一点的，好学校，好，那后来他就觉得，为了福音的缘故，他因为他所服侍的人都住在这区，所以他就住在那个地方，那他孩子就去读那个比较就是公立学校，而且那个区又不是很好。可是主祝福他的孩子不但没有变坏，而且成绩都是第一名的，所以后来要升到这个大学的时候，他孩子还得奖学金。这个很在乎我们对神的信心啊， 很在乎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个爸爸哈，在创世纪25章，创世纪25章28节，
以撒爱以撒，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家却爱雅各。
谢谢。还有呢，27章第一节到第四节，
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就叫了他大儿子以扫来说：“我儿。”以扫说：“我在这里。”他说：“我如今老了，不知道哪一天死。现在拿你的器械，就是箭囊和弓，往田野去为我打猎，叫我所爱的做成美味，拿来给我吃，使我在未死之间给你祝福。”
好，还有25章23节。
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比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
好，谢谢。以撒呢，他是一个很蒙恩的儿子，好，因为他有一个非常敬虔爱主的父亲亚伯拉罕。好，所以以撒呢，从出生呢就生在一个敬虔的家庭里面，是承受产业的，是神应许而生的。那所以以撒你会发现，他就好像现在的那种生长在基督徒家庭的那种孩子一样哈，父母都爱神呐，啊，然后所以神父母爱神敬畏神，所以神祝福他们，所以这个孩子从小就在很富裕的家庭里长大，也很好的属灵的空气里面长大。好，那所以各方面得来都全不费功夫，他就是一种承受产业的。好，那你看以撒也乖乖的，哦，实在很乖哈，哦。亚伯拉罕带他上山的时候要绑他，他也乖乖的让他爸爸绑啊，哈，哦，这样他就是蛮乖的一个孩子。好，但是呢，他到了年老的时候，他60岁生了这个两个孩子，哈，哦，那这个27章以撒年老这个时候呢，已经100多岁了。可能差不多137岁，这时候已经100多岁，那他就觉得自己可能要死了呢，哈，他就叫他的儿子哈以扫哈去打猎，来给他做美味，哈，做成美味，他说拿来给我吃，我好在未死之先给你祝福，哈。那我们刚刚看25章23节，我们讲到神曾经给以撒说，跟他们夫妻说。你会有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将来是两国要从你而生，好，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神已经给他预言了。可是呢，当他到年老，以撒呢爱以扫，好，为什么爱他呢？在25章28节说，因为常吃他的野味。我们做父亲的要很小心，不要偏心，吃人的手软，哈，哦，拿人的手软，拿人的东西来吃一样，那吃人肚子软，哈，那这个弟兄特别在这方面要留意，哈，好像大部分弟兄在这个吃的这方面，是他们的口腹之欲这方面，好像特别是他们很大的一个试探。好，一个呢就是美色，一个是钱财，那一个是地位，那个地位身份地位，好，还有一个就是吃的。所以有很多这个弟兄啊，结婚以后啊，就跟他太太说，我不吃隔夜饭，而且呢一定要几菜一汤，那就要把你的太太搞得很忙很累。可是一个弟兄如果他在这方面常常可以简单一点，好，就说都好都好，好，以追求主为重要，好，啊，我们这阵子我们有服事比较忙，或者我们有聚会比较忙，哎，就简单就好，啊，进食都没关系。那这样子你自然让你的太太尊敬你，你自然让你的儿女尊敬你，而且呢在你的儿女心中就知道什么在我父亲心中是最重要的。可能很多儿女他会说，哎，你爸爸最爱什么？最爱电视，最爱吃，都不是最爱耶稣了，最爱打高尔夫球。那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一个父亲，我们叫我们孩子，你要爱主啊，去读经，去读经，哈，刚刚好，你还不去主日学，去团契，你想他会爱吗？他即使去了，他心会爱吗？因为他的榜样就是这样嘛。神 设立一个父亲在家中是带头的，神创造亚当哦，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的，有神的那个真理的仁义，有真理的仁义，好，神造亚当是何等的尊贵，有神的那个智慧聪明，有尊贵在他的身上。所以弟兄们，神创造你是要来做头的，那个做头不是来吆喝的，嘿，你们都要顺服我啊，不是的，那个做头是来做榜样的，做领导的，是一个带领的，是一个弟兄，你会发现他生来就是做头的。所以弟兄们，你应该习惯是做头做带领的，不是让人家带头，也不是人家说一才一的。一个做弟兄的，他的一家之主，就是他要带着家庭来敬拜神，带着一家人来爱神。那所以你的太太软弱呢，你不能爱骂他说你就是这么爱世界，你这怎么不爱主一点。太太软弱是你的责任，因为你不够带他起来爱主。你的儿女软弱，你的儿女爱世界，可能就是你不够来建立他，或者不够一个属灵的空气建造在这个家中，一个渴慕神敬畏神爱神的空气建造在家中。所以那个带头就是这样，你看那个头啊，头如果很属世界，头整天都在想着世界啊，这个多美好，这个身体一定很世界的样式的，对不对？不可能说头都充满了世界的思想，然后这个身体好敬虔呐，啊，不可能的。所以一个家如何都在乎这个头，撒旦很知道，所以撒旦一直要得着每一个家的头。你会发现在教会里面，很多太太都是一个人来教会的。你会发现教会都是姊妹比弟兄多的，很可惜中了仇敌的诡计，因为撒旦他知道得着一个弟兄是多么重要啊，所以撒旦一直攻每一家的头。他用什么来攻？这个升官发财来攻，用美色来攻，还有用很好吃的东西来攻，就使人一直落在那个安逸的里面。你看罗德他就是这样，他选择要安逸的环境，他不会选择问主的旨意，他自己就选择安逸的环境，也不太让他选，他马上就选了。而且他知道说那个地方就是很靠近索多玛、俄摩拉，他知道很靠近，可是他还是选了。就选了以后，果然渐渐就被吸引去嘛。你家如果去选在赌城附近，你渐渐一定会赌的，对不对？所以环境很重要。那另外呢，以撒虽然有很好的环境，可是以撒自己渐渐年老了呢，好像在他的一生里面不太需要有什么属灵的征战，所以安逸是很可怕的事。以撒因为很安逸，他就是一直承受产业。你看一个基督徒的孩子哦，大部分是这样。我发现那个父母如果很敬虔爱主，他的孩子只要乖乖的听话，我认识好多，哎呀，他的学业都很顺利啊，他的婚姻也很顺，只要他乖乖的听他父母的话的话，大部分都很顺利。可是因此呢，他没有什么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什么逼迫，渐渐的祝福多了呢，就开始安逸了。尤其年老很容易就开始就是越来越享受一切的安逸。所以他把神的给他的预言都丢在一边呢。为什么？因为常常吃他的野味，多好吃啊！我这个儿子实在能干，不像那个雅各老是躲在房间里。哈，那以扫呢？一出去打猎，你看又一头野兽回来了。哎呦，又会煮啊，又会打猎，又会煮，好吃。哈，所以就比较爱这个孩子。这孩子又会撒娇，因为我看雅各比较安静，大概不太会撒娇。哈，以扫可能嘴巴甜一点，会撒娇。所以呢，这个。以撒呢，以撒就爱以扫。我觉得做父母的哈，只要一偏心哈，那个家一定有争闹，一定有争闹。特别做带头的领袖，一家之主，你偏心，而且只是因为他对你比较好，因为常吃他的野味，所以呢，那利百家就爱雅各。为什么？因为妈妈就是疼那个没人疼的嘛。这个老二呢，老幺比较都爸爸都不疼他，所以他妈妈就会特别爱他。那时候一个家就分裂，变成两国嘛。这个就是 带头的失败，带头的失败。我以前每次一回我的家哈，那我弟弟的孩子啊，那个孩子每次就是刚生出来差不多一两岁的时候最可爱，所以后来那个老大常常又长到五六岁就没有这个一两岁的可爱。那我回去呢，我都那一段时间才回去一次，所以看到那个那么可爱，因为长大了有的就不像小孩子了，太老成了，所以我一个很自然的那个感情就是好想抱这个小的，对不对？好可爱，很想抱。可是呢，我都知道我都一定会先按捺住我的感情，我先抱老大，我都一定是这样子。我们不能顺着我们的感情去，因为你要尊重大的小的，所以我都一定先抱老大，先跟他亲一亲，好，然后才抱老幺，就是要让小的要微小，从小就微小。那他这个两个爱不同的，而且你会发现以撒都没有建立他的家庭，所以他的太太呢什么都用骗的，还教儿子去骗爸爸。那为什么呢？我想可能有时候跟他沟通也沟不通啊。我相信利百加可能有跟以撒讲过，说有跟他提醒过，说哎，主说的，神说的，神说这个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你不能老是偏心大的，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你祝福一定要祝福这个小的，因为他要得长子的名分。那可能以撒心已经都归给以扫了，所以讲也没用。那所以妈妈就用手段带着儿子去骗。你看这什么样的家庭呢？一个基督徒的家庭是这个样子。那这个都在乎父亲怎么做。如果父亲他为人正直诚实，他没有偏袒，公正不迂，好，他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他的太太他的孩子一定尊敬他。而且他如果是这样真实敬虔顺服主，好，诚诚实实的顺服主，然后带着他的家人这样，他的太太一定不敢对他先生说谎，对不对？更何况欺骗。他如果是带着这个家这样来敬畏神，怎么敢一个太太来教孩子欺骗父亲？然后呢，结局是如何呢？结局是变成小的需要离开家，然后大的呢娶的媳妇呢也让他们非常的头痛。可见以撒一直没有带领这个家在敬虔的生活上来带领他们真实的敬畏神，认识神。他不像亚伯拉罕一到一个地方就逐一座谈，而且呢亚伯拉罕对神的顺服呢是顺服到一个地步，他的第一个儿子以实玛利神叫他把他赶出去，他顺服了。第二个儿子以撒神说把他献在祭坛上，他还是顺服了。亚伯拉罕是这样的一个父亲，所以神把一切的福都要赐给亚伯拉罕。那我就发现说一个属灵的父亲多么重要，神可以赐何等大的福在这个家中。我们当中的单身的弟兄，除非我们在单身的时候我们就留意注意，弟兄很容易有的四种试探，对，我们刚刚讲的钱财的诱惑，我会不会对金钱很贪？我跟你讲，你贪永远是贪不完的，你越贪你的心越大，那个地狱的洞就在你里面越大，填不满的。所以要留意不要贪。第二，你不贪魔鬼就没有办法诱惑你，所以那个贪很重要。贪财还有贪色，要常常以神所给我的为满足，神所给我的另一半我们来感谢主，去欣赏我们的另一半，而不要又觉得说，你看人家别人太太打扮得多漂亮啊，哎呀某某姊妹多漂亮啊，你开始贪眼目的情欲，你就魔鬼就可以上钩了，就可以诱惑你一直离开。贪地位，很喜欢那个权柄地位，站在众人面前人家向你鞠躬或者被重用，我们有一个贪这个地位的，魔鬼就很容易把你诱惑进他的网罗里去。还有贪吃，口腹之欲。所以为什么弟兄多多操练进食是非常好的，是非常好的啊。那你不要等到说我儿女生病很厉害我才为他进食一个礼拜，你平常你就可以为着爱主而进食，为着要被圣灵充满而进食，好，为着 你可以为着我的太太，要她更火热起来爱主，为她进食；为着我的儿女一直对神不冷不热，你可以为她进食。主一定垂听这样的祷告的。那而且呢，这会帮助你越来越脱离很多的试探网罗，很多的捆绑，这是可以操练的。所以这叫操练敬虔，操练敬虔。以前我那个姐姐的孩子，一个小儿子，他啊，我们那时候说要他为了要追求主哈，所以他就说他愿意进食哈，进食一天。就他说他才进食第一餐而已哦，他来到聚会哦，啊，连在赞美的时候手都发抖，呵呵，没有力气。然后他跟我讲啊，我说所以你看你何等需要进食啊，你被食物捆绑到地步啊，一餐没吃就已经软弱到这种地步了。感谢主，他后来他可以三天进食。我们不是以进食来夸口，乃是如果食物会叫我们那么受捆绑，那我们应该要脱离这个捆绑，对不对？我们要做一个真自由的人。另外呢，我就是想到一个父亲在外面很忙很累，工作很累，所以他回家哦，常常就是只想休息，好好的 relax， 好放松，好，所以他就不希望有听到孩子的哭声。孩子一哭呢，说啊，爸爸给你十块，不要哭，不要哭。这就破坏了教育的原则了。你不是在问他为什么哭，你就是只要赶快钱给他，能够不吵你就好了。这个孩子不会敬畏你的，你给他100万，他都不会敬畏你的。一个做父亲的，他在家里一定要带领，负起那个管教孩子的责任，不要把管教孩子都好像是太太的该管的事，因为父亲是头啊。如果当孩子在任性，当孩子对神不冷不热的时候，父亲无所谓，他只要他不吵就好了，只要他功课还不错就好了，他在乎的都不是他跟神的关系，这个孩子跟神的关系。所以母亲在那再怎么教再怎么做没有用，很多时候父亲肯出面说一声，他就有威严。所以父亲一定要带起家中在属灵的事上，在教育孩子上面，他要做头。他不能孩子哭了说太太啊，孩子又哭了，哭了你要去解决啊。所以当爸爸实在不容易，真的不容易。但是如果我们做父亲的，我们只想到说我为这个家在外面奔波劳碌，好像这个家就该尊敬我，就该爱我，你会错了。如果你只是给他们赚来很多的钱给他们，你不是在家中带起当那个属灵的头，在带起他们敬畏主，就说你不是在家中做一个榜样，一个头有神荣美的榜样的话，你即使为你的孩子为这个家赚的几百万美金，你会失去你的家，你真的会失去你的孩子。以后他们长大，其实你给他钱更多，他就觉得理所当然，你还应该给我更多，要不要赶快先写遗嘱，产业早点分一分，这是真实的。有一个很有钱的人，他就说那个他有几个孩子，好，那他的妈妈这个爸爸呢，这个爸爸要去世的时候呢，分产业的时候呢，他这个太太就说你产业不能只给孩子哦，也要给我一份，好，就他跟孩子都有一份这样哈。那他的孩子就跟妈妈讲说，妈妈你只要有那个这个现金就好了啦，那个不动产你不要啦，因为你又不会管理这个不动产，因为那个爸爸太有钱了哈。好啦，那这个妈妈说不要，我不动产我也要，好，就是他跟孩子都各要有一份这样，就分了。就那个妈妈因为有了不动产，他反而惹来很大的麻烦，因为到那个妈妈后来生病了，生病了快要去世，她生病期间孩子们都没有人来看她，等到快要去世了，孩子来了说，妈你那个不动产最好赶快分啊。那这个就是当中其中的一个儿子他说的，他说我不敢去看我妈妈，我去看了等下其他的兄弟就说，你是不是因为贪妈妈的钱，所以贪妈妈的那个财产所以去啊， 你看有钱带出来的子孙是这样子，变成那个儿女们跟你的关系的桥梁是钱，你知道吗？真的很多做父母的，他只每天都在忙，为这个家实在太忙碌，他都没有去思考，当你为这个家赚得越多钱的时候，很多你的儿女们跟你之间只是金钱的关系而已，不是属灵的相交，属灵的关系。所以我们当中做弟兄的，我们一定要非常去注意，如果我要做爸爸了，我更是得认真好好追求神。以诺与神同行300年，生儿养女。所以生儿养女那么忙碌里面，你可以一直与神同行的，对不对？也就是生儿养女，你生儿养女不是只是抱孩子啊，包括你要赚钱来给他，对不对？生活教育费等等的，好，所以是包括整个生活非常的忙碌的，还有教育他们来认识神，是很忙碌的，但是他可以在这样忙碌里面一直与神同行，那这是最重要的事。所以哦，我知道做父亲实在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好，可是也很简单的一件事，只要我们竭力追求主，跟主连在一起，很多事我们没有办法都去注意到，但是只要我们保持注意一件事，我要你的同在，主，我要你的同在，我必须要每一天连于你，我必须要每一天来讨你的喜悦，顺服你。如果一个弟兄，一个做父亲的是这样，那你的孩子的心，你的妻子的心自然会归向你，自然会归向你。人去讨人的喜悦不太容易，所以丈夫有时候他觉得，哎，我怎么做我太太都不满意。对，你给他1万块，他要3万块，你给他3万块，他要5万块，对不对？永远都不会满意的。你给他1件衣服，他要5件衣服，好，都不会满意。但是你如果一直在家中活出一个那样敬畏神的生活来，渴慕神的生活来，你知道吗？你的太太自然心就会一直敬畏你，尊敬你。所以有的太太她就说，哎呀，以前啊，我跟我先生啊，我都觉得我的先生都是好像常常拙口笨舌，也不会甜言蜜语啊，可是我看见他越来越渴慕主，爱主哦，哎呀，那样的敬畏神啊，那样的爱神的家，服侍教会，哎呀，我就觉得他真是我心中的巨人啊，是我的英雄啊，真的。所以一个弟兄，只要你一直这样向着神，你的孩子你的妻子自然尊敬你。我听过有好多这样的见证，好，那个一个弟兄，他是荣总的大夫，那个医院工作非常忙非常忙，好，你知道当医生可以有很多交际应酬的，可是他不去，他整个生活他就是在服侍神。他虽然是个医生，他简直像个传道人一样，好，在教会里面服侍弟兄姊妹，好，然后带茶巾探访人，好啊，那或者去参加福音队，好，那你想这样的弟兄他能够给家多少时间呢？一定很少，对不对？但是这样的弟兄他里面一定充满了爱，所以虽然他能够跟他的妻子跟孩子相处的时间很少，但是他的妻子跟孩子都尊敬他而且爱他。那他就是利用中午的时间，因为他家就是龙总宿舍嘛，所以他中午的时间，好，不管多忙，他就是尽量抽时间回去跟家人一起吃饭，好，然后一个礼拜固定有一天或2天是带着孩子怎么样读经，好，而且他会关心孩子的属灵的状况。那虽然能够跟妻子孩子相处的时间很少，我觉得一个做妻子的，如果你的丈夫是很爱主的一个丈夫，爱神爱教会的，那这个做妻子确实得付比较多的代价，好，常常觉得丈夫不是我的，有很多牧师母他们是觉得这样，好，另外我也认识那个有一些代持侍奉的，他的太太也是说哦，我丈夫是大家的，不是我的。但是你得着这样一个丈夫，那是你们家的恩典和祝福。除非说一个弟兄如果他都只是忙教会的事，只是忙教会的事，家的妻子孩子 他完全没有那种爱关怀，那就不对，那非常的不对。因为在圣经里面讲到监督，讲到执事，都讲到你若不能照管好你的家，不能够带领你的妻子你的儿女们这个圣洁的敬畏神，你怎么有办法治理神的家，对不对？所以治理家是很重要，但是那并不意味着我一定要花好多的时间陪我的妻子陪我的孩子，好，然后这个是第一，然后这个神的事是第二，不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把神摆第一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孩子少了很多麻烦，神的祝福在那个家中，他乖顺，而且儿女最需要的是榜样，他不是你跟他玩。很多做很多爱主的牧师师母或者一些代职侍奉，他带着他的孩子常常就是去聚会啊，聚会他的孩子很习惯，他变成聚会就是他的游戏啊，就是他的快乐，不见得一定要说陪着孩子玩啊，多少时间的玩才叫做只是爱这个家，那个榜样的生活是最重要的。还有带领这个家有家庭礼拜，好，带领这个家家中的属灵的光景，妻子的属灵状况，孩子的属灵状况，我一定要关心，做丈夫的一定要去关心。这就是头，这就是头。以利，你看以利，他虽然是个祭司，可是呢他的两个孩子，神怎么说呢？说神说他尊重他的孩子过于尊重神。为什么？因为他的孩子犯错的时候，以利只是说，孩子啊，你们不可以这样，我听说你们做了这样事，你们不可以这样，他只有这样，他没有严重的责罚他们，所以他的孩子继续行恶。那神的评语就说，你尊重你的孩子过于尊重神。所以一个丈夫有时候回到家很不喜欢孩子哭闹，所以孩子该管教的时候他不想管教，这个叫做尊重你的孩子，这个其实是叫尊重你自己过于尊重神。因为你尊重你的享福，我不要有吵闹，哎呀，管孩子太累了，好，我只要回家这段时间我可以安静没有吵闹就好了。不是的，你儿女的品性他们的灵性的光景，好，都是你该管的。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叫腓力，新约里面使徒行传讲到腓力四个女儿都先知啊，为什么？你可以看见腓力是一个那么顺服神的人，好，当他正在这个地方工作，工作得很好的时候，忽然圣灵叫他到旷野去，他就顺服的去了。他也没说，主啊，我这里工作很忙哎，主啊，还有我妻子我孩子在这里哎，主说叫他到旷野去，他就去了。腓力就是这么顺服神，他四个女儿都是先知。所以我实在看见一个敬畏神的父亲，他才有办法带出敬畏神的儿女来。那个不在乎你是不是牧师，不在乎你为神做了多大的事工，而在乎你生活的榜样，你在家中生活的样式是什么样，你才有办法带出近前的孩子。那所以这一件事非常重要。我知道我们当中每一个做父亲的都非常的爱你的孩子，那你能够给你孩子最好的产业，就是把这位神活活的带给他，活活的，不是只是主日学老师图画里的那个耶稣。而怎么样活活的带给他呢？就是这位神必须对我自己而言，在生活里面是那么又真又活。当我们家遇见什么事的时候，哦，就带着孩子跪下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孩子们明天要考试，我们就带着孩子一起跪下来，来为他祷告，为他祝福。我们经济上有困难，我们就一起跪下来祷告。我们要去旅行，到了旅馆，我们也一起跪下来，主啊，谢谢你带领我们平安到这，你也要带领我们下一站要去哪里，给我们好的天气。凡事在生活里面一切事，就是带着妻子孩子一起来筑一座坛，筑一座坛来敬畏神。那这个家一定是蒙福的家。好，在这个父亲节，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好多的弟兄哦，单身的弟兄也很多。那我就想到说，神的国多么需要弟兄啊！神的国何等需要弟兄，因为弟兄是照着神的样式造的，姊妹只是里面的一根肋骨而已。所以神要用弟兄，那个服事度量何等的大，
那所以魔鬼知道他一直要得着弟兄，所以为什么弟兄要爱主好像特别不容易，因为仇敌用整个世界就是要得着弟兄对他的敬拜。魔鬼说万国的荣华都已经给我，你只要拜我一下我就把万国荣华给你，而这个万国的荣华的引诱必须从弟兄的里面真实的气绝，我们才有办法真实的主啊，唯有你是我的神，我单单敬拜你，唯有你是我的神，那我们一生才会越走越光明。神的国太需要弟兄，我每次看到一个弟兄起来爱主，你知道那个弟兄心腹哦，有特别的味道。在历世历代以来，神得着许多的弟兄心腹。那个撒母耳卢德福，他被关到监牢里去，为着神被关到监牢里去，他在那他说，人们把我送到监牢里来，与我的新郎来一同共饮这个美，一同共饮这个杯。他觉得人家把他送到监牢来是跟他所爱的新郎一同来坐席的，他对耶稣的那个火热的爱何等强烈。历世历代以来，神得着许许多多那个火热爱耶稣的，像保罗一样为他癫狂，为他癫狂。我前阵子在温哥华遇到一个弟兄，那个弟兄他在台湾是个会计师，人家那个有非常好的待遇，非常好的条件，就是要他留在台湾。可是他说主要他放下，所以他就说他不敢答应，他说我要先离开，先去问问神。那别人都说哎呀，你简信耶稣信的都癫狂了，他就说哎，这是对的耶，这符合圣经里所说的。是的，一个弟兄起来为神癫狂，何等的荣耀啊，那个神的国真的要大大的降临。神只要得着一个弟兄，我发现弟兄生来就是做头的，所以你会发现哦，弟兄每一个人的里面都有一种能力，就是要征服，对不对？所以你看弟兄他女朋友都喜欢自己追的，送上门的他就不要，他要自己追，而且说越难追的越好哦。以前好多个弟兄告诉我，他就是越不容易追的他越喜欢。好，所以弟兄有一种那种征服的本能在他的里面，其实那也是神的所造在他们里面，对不对？所以他们要征服这座山，征服这个女人，对不对？好，或者征服这个公司，或者他们要征服这个国家。但是除非你征服了神，你像雅各一样征服了神，你得着神，我非得着你的祝福我不放你过，你赢得了神，你就得着了一切。如果你没有赢得神，你征服了这一切，忽然间高血压、胃溃疡什么，你什么征服这些都没用。而且很多你拼命要去征服的东西，你得着没多久你就拼命想要甩都甩不掉，对不对？你去看好多人啊，征服六年就六个月他就想甩掉了，可是甩不掉了。所以弟兄们要聪明一点，你一定要在神国里面做他的勇士。神国，神的国何等需要弟兄。神国的勇气是去征服神，去像那个乔纳所看的那个异象，那些勇士们一直往上登，往上登，往上登，他要进入神的园子里面，他要被神的荣耀充满，他要把这个荣耀带到地上来，他要为神打这场美仗。到那一天他可以像保罗说的，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这就是一个最聪明的弟兄。求主让我们要征服，对啊，征服神，我一定要得着神的喜悦，主我一定要完完全全得着你，让你来得着我。我们一起来唱颂赞诗选209首，我们起立唱。你征服了神，你一定可以征服一个幸福的家庭。我心中的真相
创造的，是你自己形象放在他们身上的，有你圣洁仁义的形象在他们身上。主耶稣，求你自己来在他们身上做工。主啊，赞美你，你要带领他们来跟随你，建立你的教会。赞美你，主啊，求你帮助他们竭力来寻求你，完全得着你。赞美你，赞美你。
哦，主啊，弟兄是为你而创造的，是照着你的形象而创造的。主啊，他们不是为这个世界而创造的。哦，主啊，所以你要得着每一个弟兄的心，哦，让他们心是单单的归给你的，因为他们是为你而造的。
哦，主耶稣，再度为弟兄们献你，向你献上赞美。哦，主耶稣，今天讲台上的信息，主啊，你要深深地印在他们心里，哦，成为他们生命的实际。哦，主耶稣，你一定要把每个弟兄做成你心目中的心腹。哦，主耶稣，你一定会做的。我要向你献上感谢跟赞美。
主耶稣，恳求你真的帮助我们，更多的脱离我们的老自己，脱离我们的肉体。哦，主基督。我们这样子完全的撇下这个缠绕我们的情绪，让我们在这里面做刚强人，也让我们能够彼此扶持。耶稣，你晓得我们现在需要成为一个军队，可以齐心往前，为你的国征战，不负得胜。耶稣，不管在哪个地方，生命的主，我们恳求你，真的要更多的得着我们。耶稣，不管是啊。已经成为你家中的孩子，或者流离失所的基督徒，或者还没有成为你孩子的朋友们，主基督你都要把他们吸引来，都要召聚我们成为大群。主基督让这个教会当中充满了弟兄的声音，充满了弟兄的权杖，因为的国借着弟兄更多往前，也帮助我们在你的国里面为你效力。
阿门。